各位弟兄、各位姊妹平安。在前面几次分享当中呢，我都提到我们的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的区别在哪里哈。基督教呢是从上而下的一个信仰我们强调是神自己成就的工作哈，始终强调基督完成的工作，而其他的宗教呢强调是人自己的成就基本上就是不可避免的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在罪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和行为呢，努力向上攀爬以达到他们认为那个圣洁的高峰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本质。那如果说有一个教义是真正的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区分出来的，这个教义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啊。因信称义不单只是体现了最核心的圣经的特征，它也是福音的根基它来讲，它是教会存亡关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我们要思想你那宝贵的福音，那因信称义的真理，这是你在基督里赐下的奇妙恩典。你没有按我们的罪和过犯来待我们，反而将你独生的爱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你今天是在讲台上所传讲的，不是出于人自己的语言，乃是出自你的真理，使我们一同在你的真道上被建造，让我们晓得称义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本乎信，乃是因着你所赐的恩典。主啊，愿你的圣灵此刻运行在我们中间，愿你的话语得到宣讲，让疑惑的心得到安慰，让骄傲的心回到谦卑，愿今天所传扬的福音再一次点燃我们敬畏和感恩的心。我们如此的仰望祷告，是奉那为我们成就义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个世纪呢，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安兰德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他有一本著名的小说，是一本呢哲学意味很浓的小说叫《阿特拉斯耸耸肩》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没听说过也无所谓基本上安兰德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反对有信仰的。那他这本小说呢，他取用了希腊神话的一个人物叫阿特拉斯。那阿特拉斯是谁呢？耸耸肩又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看一幅图啊。那在希腊神话里头呢，阿特拉斯 （Atlas），他因为反对宙斯，然后就失败了，然后就不得不接受惩罚然后宙斯把他罚在世界的最西端，用双肩和头撑起整个苍天那这幅图呢，就是后来人们描写他的这个英雄的形象背负着苍天，那后来慢慢就变成背负着整个世界，所以 Atlas 呢，也是一个世界地图的一个代名词如果大家搜索一下，可以 Atlas 就等于地图。那我们想象一下这位背负着世界的英雄，如果他耸耸肩就是会发生什么情况？他耸耸肩就意味着他把整个地球、整个世界给卸下来，把这个重担卸下来，然后整个世界呢也随之倒塌和崩溃。那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头呢，有一个最根基和最核心的教义，也被比喻成 这个阿特拉斯肩负着整个世界一样，支撑着我们对救恩的真理的认识。这个就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把因信称义的教义比喻成阿特拉斯呢，是神学家 J.I. Packer 巴克。那巴克说呢，在救恩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比如说预定、有效的呼召、重生、悔改、收养，还有我们的祷告、教会、圣职和圣礼，所有这些教义呢，都必须是在因信称义的这个光照下加以解释和理解。那一旦称义的这个教义倒塌的话呢，人类生命中对神的恩典的认识也随之倒塌。正如路德说的，教会本身也坠落了。像罗马天主教这样的群体呢，因为他们的官方的信条里头呢，已经把这个称义的教义加以歪曲，所以呢，他在救恩的每一个环节里头呢，每一个环节里头都注定是有一个扭曲的理解。那新教徒也是一样哈，我们新教徒在称义这个观念，如果我们理解错的话，那关于救恩的这个认识呢，也随之会流失。所以阿特拉斯倒下，那一切附着在他肩上的也随之倒塌。路德曾经讲过，称义这个教义呢，是所有教义之王，是主宰，是掌权的，是裁判官，他治理一切教会的这个教义，那使我们在良知上在神面前得到扶持。路德还说，如果这个称义的教义失落了，那么所有基督教的教义都同时失落。所以呢，马丁路德认为这个唯独因信称义是教会存亡的关键。他曾经说过，说在这个教义上，哪怕是天塌下来、地崩塌了万物都毁灭了，但是也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让步或者妥协在这个教义上面。所以这个教义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宗教改革为什么发生呢？为什么新教的教会会诞生？就是因为路德和他的同工们相信，在这个最根基的教义上面，罗马天主教已经完全背离了福音，背离了真道，以至于每一个基督徒都没办法凭着自己的良心继续停留在罗马教会里头。所以呢，这个称义的问题，因信称义的问题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教义上的一个错误或者异端，它是一个背道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什么是称义呢？称义的教义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人类所要面对的一个最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罪人，一个不义的人，如何在一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站立得住这就是称义要解决的问题。正如诗篇上面说哈，诗篇130篇，主啊，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保罗又说，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子，人如何能称义？那如果上帝宣告我们为义，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凭什么神宣告我们为义？是我们必须先在本质上变成一个义人，我们变成一个好人，神才会宣告我们为义呢？还是说神在我们还没有称义之前就先宣告我们为义这是我们摆在我们最迫切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新教我们的称义是叫做法庭式的称义，叫 forensic justification。 那法庭式的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假设你犯了罪，然后被告上法庭，你确实有罪，对吧？那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来自愿承担你的刑罚，那他的守法的记录呢，就记在你的账上。于是法官呢，就依法宣告你为义，宣判你为义。那尽管实际上你还是个坏蛋，对不对？但你在法律上的地位是清白的。那我们在基督信仰里头，我们的称义叫法庭上的称义是指什么呢？就神在法律意义上宣告我们为义。那这一法律他宣告的基础呢，是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账上。所以路德说，基督徒同时是义人也是罪人，这个就是法庭式称义的思想啊。那义人和罪人这个自相矛盾的对立的词，它怎么可以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成立呢？那它其实是指在这个人不同关系的状态哈。一个人按着他自身来讲，他是个罪人，但是他因着基督的义的归算，他在神的眼中就被视为义人。所以路德这么解释哈，基督徒是真义人，因为他们被赦免，同时他们也是真罪人，因为罪仍在他们里面做工啊。这个就非常明了的解释了什么是同时是义人又是罪人啊。那这样的观点呢，很自然就受到罗马天主教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法律虚构，简直就是涉嫌欺诈哈。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损坏了神的正直公正，因为神宣告一个实际上不公正的人为义，对吧？这就是 损坏了神的这个正直。罗马教会就认为呢，神只有一个人首先成为实际上是义的时候，才能宣告他为义，否则就不是事实，是虚构，是欺诈行为。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天主教他是怎么称义的，我们先了解一下。那其实很多人对天主教的称义呢是有误解的，很多人简单的认为呢，罗马天主教是靠功德称义，而我们新教呢是靠恩德称义，天主教是靠行为称义，那新教是靠信心称义，还有罗马呢，罗马教会是靠教会称义，而新教是靠基督称义。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这样区分天主教和新教的话呢，这其实是对这个问题真正的区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扭曲哈，也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一个诽谤哈。我们要公正的理解它的称义的原理。首先呢，罗马天主教它也非常强调恩典、信心和基督的功德啊，都是必须的，这三者都是必须的。那具体来讲呢，它的称义教义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首先称义呢从洗礼这里开始，那借着洗礼呢，基督的义这个恩典就注入的人的灵魂里头啊，注入啊 infuse 啊，大家注意这个词注入。然后受洗的人呢，这个原罪就被洗净了，就进入了一个恩典的状态。然后接下来这个人呢必须跟所赐的这个恩典合作，并且要与之保持一致哈，才能真正的成为义。然后呢，称义这个恩典呢，它不是永恒不变的，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没有这个说法。这个恩典呢会因为这个人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而丧失。那天主教呢他就区分了这个重罪和轻罪哈，轻罪是可以赦免，但是重罪呢它叫做致死罪，是可以杀死灵魂中让人诚意的这个恩典，它可以杀死注入你体内的恩典。 但这个重罪呢，虽然是毁灭恩典，但不一定摧毁信心。所以一个人仍然是有这个真信心，但不再处于那个称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失去了这个称义恩典的人呢，可以借着忏悔礼啊，忏悔礼来恢复称义的状态。那这个忏悔礼这样的圣礼呢，就被称为是在那些灵魂上遭遇沉船之人的第二次跳板啊，第二块跳板。那人在这个这样的圣礼当中呢，像比如说像神父认罪，表达痛悔，或者接受神父的这些赦罪的宣告，并且完成一些行为一些满足的行为，这样就得以重新返回这个恩典的状态。所以呢，罗马天主教呢，它其实是教导一种零碎的救恩，零碎的救恩呢，就是说人必须呢是参与一连串的这个圣礼的仪式循序渐进的通过劳苦，通过努力的工作行为来逐步获得救恩就像在一台圣礼的跑步机上不断的奔跑所以呢，大家看到了没有，其实罗马教会他也强调恩典、信心和基督他认为这对罪人的称义呢，这三者都是必要条件，但是他们只是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虽然恩典、信心和基督对称义是不可缺少但是呢，还不够，还得加上功德、加上行为、加上教会。所以呢，我们看在罗马天主教这个称义的公式里头，它就是缺少了"唯独"这两个字，对不对？我们新教说"唯独因信称义"，但是他们说恩典不够、信心不够基督不够，还得加上功德、行为和教会的作用。所以呢，正是唯独这两个字就引起了这个宗教改革的风暴就是围绕这个小小的词。那宗教改革，改革家们就认为人称义是唯独依靠恩典，唯独借着信心唯独通过基督。那任何人的好行为和功德呢，都换不来这个神的恩典。在救赎这个世上，100%是神的工作，人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贡献的。所以呢，马丁路德他在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时候，当他翻译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第三章二十八节是，就刚才我们在起因经文上读到了，就是，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那路德翻译成德文的时候呢，是加了唯独上去了，就变成人称义是唯独因着信。那路德是怎样坚信保罗说的因信称义就是唯独因信称义呢这要从路德的这个属灵挣扎开始讲起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一段的教会历史。那在中世纪晚期，在路德生活那个时期呢整个中世纪的人他处于一种叫做赎罪焦虑就是对死亡和定罪的一个恐惧，是笼罩着整个中世纪晚期的时候当时呢，是整个欧洲是弥漫着对那个苦难和死亡的那种已经接近病态的关注因为当时饥荒和瘟疫这两大灾难是横扫欧洲，可以说在14世纪的时候甚至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最严重就是那个黑死病，对吧？黑死病在14世纪中的时候呢，它夺去了欧洲整个1/3的人口所以在宗教改革前夕这个时候呢，死亡就是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个现实。 那死亡就意味着审判，审判就要让罪人面对一位圣洁但是又愤怒的上帝。所以呢，这个焦虑是当时的一个特征哈。所以根据我们刚才谈到天主教称义的这个教义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中世纪晚期的人在赎罪这个事情上他们会怎么做。由于行为和功德对他们维持恩典状态是如此的重要，对不对？那大多数罪人他都选择了教会授权啊，教会认证的那种赎罪的途径啊，那种方式，比如说当时流行的赎罪券啊，朝圣圣物圣徒的这种崇拜，还有这种念珠啊，这种参加这种节日圣体的崇拜，反复念诵这些啊，比如说主导文啊，这些都是忏悔体系的一部分哈。那他们是通过这些方式寻求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正当的地位。然后当时呢，罗马教会还发明了炼狱这个概念。炼狱，炼狱不是地狱啊，炼狱是指得救的人呢，他还没有完全那个罪还没有完全得到洁净的时候，在进入天堂之前啊，先在炼狱待一段时间，等这个灵魂完全洁净了才能上到天堂。那活着的人呢，就为这些在炼狱中的灵魂祷告，做弥撒啊，做一些行善积德哈。然后如果能够花钱去购买这个教会发行的赎罪券，那就更好了，会加速这个地狱里灵魂得到洁净的这么一个进程啊。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大环境啊，主导的就是这种的赎罪的焦虑啊。马丁路德呢跟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啊，年轻的时候他非常惧怕地狱，然后他采纳就是当时无论是神学家还是普通的基督徒都认同的一个答案，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要讨好上帝，那必须先做一个好人。那要做一个好人就必须是通过教会来实现，因为只有教会才拥有通向救恩的一个完善的制度啊。那路德呢，他尝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睡在坚硬的地板上啊，进食，对吧，还跪着祷告啊，跪着来登那个罗马的那个台阶啊，然后投身修道院的生活，然后操练各种纪律，参加弥撒啊，努力去行善啊，很频繁的去忏悔。那路德他忏悔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路德有个很好的导师哈，然后路德几乎每隔几个小时就要跟他来忏悔，跟他告解一次。然后他每次走出那个告解室的时候呢，他又想起一些很微小的一些罪，然后又跑回去啊，又要忏悔一次。那有一次呢，他这个导师受不了啊，就很生气的跟他说，他说马丁啊，你能不能去犯一些真正值得你来忏悔的事情，比如说回去把你的父母杀了啊，或者犯奸淫也可以哈，不要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烦我，就很生气哈。所以路德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的对自己的行为有很高要求的一个人。所以路德他自己说哈，如果有哪个修道士是靠着严守清规戒律来进入天堂的，那肯定就是他，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但是呢，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啊！他始终内心不得平安，他没办法有那种确据与神和好的确据。那神的义啊，这个概念，这个思想一直就是如影随形啊，令他痛苦不堪。他甚至都痛恨这个义这个字啊，因为这个义就是来定他的罪的。他刚开始呢，还是在问我到底是绵羊还是山羊啊，到最后呢，就是说他就在问自己到底上帝是拯救的还是毁灭的，上帝是吃肉还是吃草的啊。这种内心的挣扎呢，就把他逼到一个很绝望的深渊。那直到一天哈，路德在 默想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时候，那圣灵的光照突然间就照亮他的心，打开了他的心眼就是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与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就是马丁路德觉醒的关键的经文是宗教改革的火种我们好好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路德说，这一节经文是整卷罗马书的钥匙，甚至是整部圣经的钥匙。他第一次在这段经文里头明白，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神的义，不是惩罚罪人的公义，而是神因基督的功劳白白赐给罪人的完全的义，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罪人只需要凭着信来接受。路德说，这个义不是我们的义，是神赐给我们的义。路德说，这个外来的义就是基督的义。那神的义呢，是用神用公义的方式来宣布不义的人为义，这其中就显明了他的自己的义，也将义赐给了我们。他是借着基督成就了这一切，那为不义的人，这位义者为不义的人的而死这就借着基督成就了这一切。所以这个义是不能注入到我们灵魂之内，义在我们之中的。所以天主教那个注入这个是错的。那这个义呢，只能是归算在我们身上，基督就是我们的义。所以呢，因信称义其实就是因基督的义称义的一个简略的说法这是刚才说神的义让路德觉醒所以呢，既然这是外来的义，这个义只能是归算而不是被注入的。那天主教说这个是虚构的是虚构的。那如果归算是虚构的话，那么基督的赎罪也是虚构的，对不对？但是基督十字架是的确存在的，他我们受的刑罚也是真实的。那他担当我们这个罪孽的这个神的羔羊，他是怎么担当的呢？那我们的罪其实是归算在基督身上的，对不对？不是注入，而是归算。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罪的义这个就是双重归算路德说这个恩德的奥秘就在这里，恩典的奥秘就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奇妙的交换当中，我们的罪不再是我们的，而是基督的，基督的义不再是他的，而是我们的。他倒空了自己，让我们穿戴他的义，他担当我们的罪，对吧？这个是双重的归算所以这个称义的根据呢是基督的义的归算，还是他义的注入一个归算，一个注入。这个争议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关系到这个称义的根据是在我里边，还是说是为我成就的如果我必须要等到我自己要配合并且领受这个注入的义，以知道自己实际上变成个义人才被神称为义，那其实就是等于这是一个绝望 的盼望因为我们不可能达到这个符合神称义的那个标准， 所以这不是福音，这是一个恶讯哈，这不是一个福音。所以这个是一定是归算而不是注入，这个称义的依据不是在我们里边，而是为我们成就的。我们看这段经文哈，刚才这段经文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信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开始，也是我们持续在基督里生活的一个根基啊。从信到信，说明不是行为，也不是相信加行为，而是唯独信心啊。从信到信，一直都是信，都是信心。这个就说明了，这句话就不单只说明了称义的方式是靠信心，而且也说明了基督徒一生是如何活在神的义之中啊。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哈。然后这种福音，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核心呢，不单只是在新约里头啊清楚的显示，它在旧约里头也是同样的彰显。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在圣经里哪里教导了这个因信称义啊。我们在新约里头啊有很多经文啊，在旧约里头呢那第一处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其实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耶和华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罗马天主教呢，传统上他用这段经文来支持他们那种靠恩典激励的善行来称义的这个教义哈。但这一节经文呢一点都没有提到行为或者功德啊，相反啊，这个经文是明确指出神将义算给亚伯拉罕啊。我们看英文里头是 credited to 或者 accounted to 啊，就是算给，算他的，算给他的啊，这是个白白的恩赐哈。那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有对这节经文的引用和解释和确认啊。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所讲的算为义，算为他的义啊，应该被理解成因信或者借着信的义，就是被归算的义。那被算为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一个人本身不是，又或者本来没有拥有的东西，但却被当作是，被视为拥有。那第二段在旧约里头第二个啊支持这个因信称义的，就是这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义人因信得生。这一节是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在希伯来书啊都引用了经上云所云啊，义人因信得生，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那这节经文的最终的应验呢，是指在福音中那因信称义这个上面，也是律法本身引导我们所寻求的义。那加尔文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就是，神的儿女只有靠着对神的应许保持信靠，才能在一切的混乱之中得以存活。所以呢，这里信心不是救恩的原因，而是接受神所赐救恩的手段啊。那我们新约其实就很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比如说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啊。十一章二十节，他们不信，所以被折下来。被拆下来哈，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加拉太书，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来的 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关于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些教导的经文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啊，有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信心跟称义之间的一个关系。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相信本身，相信这个行为的本身，是不是被称义？我们是不是因为相信所以我们被称义？所以当我们在看新约，比如说罗马书、加拉太书，我们保罗对亚伯拉罕的信被算为义的这个解释的时候，有些人就会问，是不是相信这一行为本身就像功德一样被称义？也就是说，信心是不是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功德，然后被称义？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说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这个人有信仰还有人说这些有信仰真好，我听到这个话就怪怪的，好像。这个信仰好像是这个人拥有一个本事、一个能力一个功德一样其实保罗把这个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义呢，他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要我明白的是。信心，那是一个坚定的、全心的依靠神恩典应许的这个信心，它只是义被归算给亚伯拉罕的一个途径和工具经文完全没有暗示信心本身是称义的依据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说，我相信不是一个神称义的一个依据。我被称义是因为，相信只不过是一个途径，是你被称义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依据。下面我再详细来解释一下。信心是不是义的来源和基础？是不是我相信了，然后我就被称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因"这个介词，这个"因"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的意思？是不是一个依据、一个根源？还是说它仅仅是一个工具、一个途径这个是我们要区别的。我们在罗马书里头其实有很多神学家。他们去研究这个"因"的时候，我们中文就一个字，就一个"因"，但在在英文里头也是很简单的一个 by，对吧？一个介词，但是在希腊文里头呢，就有很多种解释大概有三种解释比如说罗马书第3章28节，人称义是因着信，这个"因"呢，在这里是强调信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后在罗马书第5章第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在这里呢是强调信心是称义的工具或者途径。然后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因呢，是强调信心是称义的这个契机或者媒介，但从来不是称义的依据和根源但无论是哪一种表达方式，圣经从来没有把信心当作是称义的一个功德基础大家要记住。所以呢，因信称义不是因信心之功称义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信心的功德来称义，不是因为你相信 就称你为义，而是因基督的功德称义，因基督之功称义。罪人呢是因基督的献祭而称义，而不是因为信心领受或者相信耶稣的献祭的行为而称义啊。说的有点绕口啊，但是我想大家一定要明白的就是，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献祭而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而被称义啊，不是你相信了就得救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那神设立这个信心作为称义的工具，并不是因为信心本身是有没有特别的德行，有什么特别的功劳啊，因为信心是倒空的，没有任何功劳可言。所以呢，加尔文他把信心比喻成一个空的器皿，比喻成一个空的器皿，就是加尔文说，除非我们倒空自己，并张开这个灵魂的口来寻求基督的恩典，否则我们就无法领受基督。所以这个器皿的价值，那不能跟这个器皿所装的那个宝藏来相比，对吧？器皿本身是没有价值哈。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章有一句经文，有一句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好，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信心是不是称义的条件啊？把信心称为称义的条件啊，是不是准确？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得救不是因为相信，而是借着相信啊。这今天是要反复把这个逻辑讲清楚哈。信心既不是称义的根基，也不是称义的本质，而是那只手啊，那个工具，那个器皿啊，来接收福音中赐给我们的那个恩赐。那有个神学家叫Herman Kuiper， 他有个很好的比喻，他就说，就像一个乞丐，他伸手啊接过一块面包啊，你不能说是这个乞丐赚得了这个所吃的礼物。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仅仅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中白白赐下了这个基督的义，而不是说我们配得了这样的称义啊。所以这两种观点呢，这个区别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将信心呢视为一个罪人凭着自己的意志能完成的一个得救的一个条件啊，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实际上成为自己的救主，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区别开来。那么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信心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啊，信心是人的行为还是神的恩赐啊？这个就是信心的关于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只要问这个问题：信心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还是神的恩赐？那保罗是很明确的做出了回答，他说：“你们因为你们蒙恩，所以才得以信服基督。”还要为他受苦的是因为你们蒙恩，对啊。还有在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经文哈，以弗所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称义呢是以信心的形式来领受的，因为神喜悦借着赐给人的信心来使罪人称义啊。好，到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信心在任何功德意义上都不是条件，既然信心始终都是神的恩赐，对不对？ 也是神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还能把信心称之为手呢？对吧？如果将信心比作手来接收耶稣的义，是否恰当？因为既然一切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恩赐，那我们伸手去拿，是不是多多少少都赋予了这个血气之人的某种能力，对不对？我们伸手去拿。以前我们诗班唱一首歌，有一件礼物，对吧？就是礼物给你了，你伸手去拿。我当时我就有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信心是给我们这个礼物哈，所以我们把这个信心当作是领受基督的义的手，恰不恰当？首先呢，属血气的人确实是没有能力去接受神在基督里所赐的救恩啊，我们是没有能力去伸这个手去啊，因为属血气的人是死在过犯和罪中，对不对？他永远不会凭着自己的这个自由意志去接收基督。所以呢，圣经就教导，不是罪人主动去接近神，而是神先来找人，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本质，对不对？因为罪人是绝对不会凭着自己的意愿和渴望去信靠基督的，但是在重生中，圣灵就赐下了一个活的、一个空的手，啊，让我们没办法转向别处，我们只能转向耶稣。所以呢，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头啊，我们看到这等人不是从气血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在重生之中呢，圣灵就赐下了一个手，信心被称为手呢，并不是因为他能够工作或者在任何意义上配得这个称义，而是因为他能领受，他能拥抱神赐下来的基督。所以呢，信心它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手，它只是一个领受性的手。所以信心不是能创造，不是一个创造性的手，它只是领受性的手。那信心呢，在称义上它是被动的，当基督被赐下的时候呢，信心就能活动起来，信心就能活动起来，让信徒在基督被算给他的这个义中喜乐，这种喜乐是我们能感觉得到，而且是非常深刻的。那这种喜乐呢，没有任何功劳可夸，对不对？因为这个喜乐不是出于我们，因为让人喜乐、让人富足的，不是信心这只手啊，不是我们争取来的，就他只是借着信心之手所领受的这个礼物，也就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喜乐啊。这个大家我一定要明白这个原理。所以呢，华菲德哈，他就说信心的价值是来自他的对象啊，信心的价值不是说我们本身有什么本质啊，这个信心，而是信心的价值来自他的对象，也就是耶稣基督。信心拯救的能力不在我们信心的本身，而是在那位全能的救主基督。所以严格来讲呢，救人的甚至不是信靠耶稣的信心，而是耶稣借着信心来施行拯救啊。严格来讲，所以呢，信心有两只手啊，信心有两只手，一只手失去自己的义，把它扔掉；另外一只手呢，披戴基督的义啊，就是信心的手。所以呢，信心的本质和源泉就完全是依靠基督。信心是不是注视了自己啊？那现在呢，有很多人太 过于关注自己的信心，而不是信心的对象啊，我信心很小，信心多还是少，经常会关注自己的这个信心，而不是关注信心的对象。所以呢，当宗教改革的这些神学家路德啊、加尔文呢，他们在谈信心的时候，他们的关注点是以信心的对象为中心，不是以信心的主体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以神学为中心，不是以心理学为中心，都是以对象为中心。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罗马天主教跟新教在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的主要区别啊。那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呢，首先他把这个称义和成圣混为一谈了。天主教的称义教义呢，认为称义是一个过程，称义就意味着使一个人转变成一个义人啊。称义这个是内住的，这个义是内住的，义被实际化，而不是归算给一个人。所以呢，称义是赐给义人的，不是赐给罪人的。这个就是天主教把称义和成圣它是混在一起了。但圣经和新教的教导是什么呢？称义是罪犯被赦免，然后成圣是病人被治愈，对不对？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另外呢，罗马天主教认为呢，这个基督教所赚取的这个公义呢，必须要罪人自己的公义来加持啊，你要靠行为功德和维持这样的恩典的状态，所以他是主张这个恩典和行为的合作。所以呢，当新教的这个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出来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就会引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四节 来反驳宗教改革这个教义这个就是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罗马天主教 就说，你看圣经说的明明白白，我们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么乍一看，这个是似乎就是圣经对唯独因信称义最明确的否定，对不对？一方面雅各在这里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另一方面呢，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为。那问题更加麻烦的是，大家都引用保罗和雅各都引用亚伯拉罕来证明他们的观点那怎么去理解这种矛盾好像是互相矛盾的两段经文。那首先呢，称义保罗说的称义跟雅各说的称义在语义上是不一样的。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讲的这个称义呢，是指在神面前地位的改变，是指神宣判罪人为义，不再定罪这个法庭这个的一个宣判。但雅各呢，是在一个更加实际的语境上使用这个称义，他指的在行为中要显明一个人是要有真实的信心，是人的信心被证实为真，对吧？是要显明这个称义或者被证明为义的这个意思。那我用加尔文对雅各书这一节经文的注释讲大家就明白了。加尔文说雅各在这里并没有反对我们因信称义，他在这里反对的是那些妄称有信心却没有近前生活和行为的人。就雅各在这里呢， 是在讨论称义的根基。他不是在讨论这个称义的根基，而是在讨论这个信心的真实性，对吧？所以呢，雅各在这里并非是讨论称义的本质，而是在揭露假信心虚假的不结果子的信心。那保罗说了这个称义，跟雅各说的称义其实是没有矛盾，因为雅各书这里要教导呢，就是真实的信心是一定会结出爱的果实、好行为和每一种基督徒的美德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这样的果效，就像一棵树会结出好果子一样。那这些果子会证明这个树的好本性，对不对？但是不是产生好本性。所以呢，路德也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行为，我们在讨论称义的时候是不被考虑的行为是不会被神视作你是否义的一个考量的对象哈。但是真正的信心必定会结出行为，就像太阳没有办法停止发光一样。所以呢，如果信心没有行为，这种信心就是死的。它不是个活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缺乏对基督的信靠。所以呢，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信心什么是真实的信心？这个就是雅各书跟罗马书看上去比较矛盾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信心。所以。所以，宗教改革的改革家说，称义是唯独信心，但信心并非孤立如果我们看英文这句话呢，就是We are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but faith is not alone 这意思就是说，唯独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信心呢？不是孤立的，不是只有信心，它会带出，它会伴随着好行为出来它不是孤立的，它不是孤独的，它不是唯独的我们称义是唯独信心，但是信心一定会带出好行为。所以呢，得救的信心呢，不是死的，它是有生命的信心，活的信心一定会结出。真实的果子。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有信心，但是又没有行为随之而来的时候呢，这就说明我们的信心不是活的，就像加尔文说的，这是一个虚妄的外貌我们的信心，我们信的不对。所以呢，对罗马教会来讲呢，称义是一个信心加行为的。一个结果，但是在改革中神学里头呢，称义就是本乎信心独有这信心总能结出善行，然后反律法主义呢，它是主张这个信心减去行为这样的一个称义观，所以呢，我们说改革中神学是拒绝这两种错误的观念。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就是唯独因信称义是否属于福音的本质。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呢，加拉太书是讲因信称义的。那我们在加拉太书呢，我们看到一个很愤怒的保罗他用最激烈。最严厉的言辞来训导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处理这些争论的时候，他有很多教导。保罗是不断的劝勉 信徒之间要温柔，要仁慈，要宽容，对不对？要有爱心，要彼此诚实相待。他警告信徒呢，不要彼此诽谤，不要纷争或制造分裂。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劝勉哈，他对这些非本质问题上是有很高的这种包容，这种态度。但是呢，当他谈及到这些基督信仰的最核心的这个要义、这个教义的时候，他就丝毫一点都不容忍。我们在加拉太书就看到保罗这个态度啊。保罗这种愤怒呢，他不是个人的情绪失控，他是为了捍卫福音的真理啊，他是为了主的真理而发的这种怒气哈。那保罗为什么愤怒呢？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加拉太教会呢，原先是接受了保罗所传的唯独因信称义的这样的纯正的福音，但后来呢，就有犹太主义就是那种割礼派来到加拉太说耶稣还不够，必须还得行割礼啊，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然后加拉太的信徒就开始动摇了开始偏离了这个纯正的福音。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到五节，你看了保罗的言辞都非常激烈的，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个就是保罗在痛斥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根基的动摇。然后在第五章第二到第四节呢，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在这里呢，保罗是反对律法加添的福音。我们在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只要加一点点行为，加一点点行为主义的东西，基督的十字架就被虚空了，神儿子的恩典就被践踏，福音再也不是福音，这个很严重哈，这个性质。这就是我们说新教哈，宗教改革的改革中神学所强调的，福音绝对不能允许任何行为主义的混入，一点行为的参与都会破坏这个福音，都会破坏称义的这个本质。所以路德在写这个加拉太的这个讲义的时候他说只有信心，单单信心使人称义，若有人把任何别的加在这上面，不论是律法、功德、爱心，都是毁坏了福音。然后保罗呢，在第一章他就表示了这种愤怒哈，他说了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最严厉的语言，用了诅咒这个字。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他用了诅咒这个词哈，他说即使是我们任何人，包括天使啊，包括使者、使徒，任何人，包括天上的使者，若传别的福音，别的福音都被诅咒。这是对任何人类权威的这个否定，哪怕是宗教领袖，是传统教会，如果有偏离保罗所传讲的那个福音，都应该被拒绝。 所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宗教改革会发生哈，因为这个他们认为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已经背离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啊，福音已经不是那个福音了啊，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宗教改革不是说对教会这个腐败的一个反对而已，它是对福音的捍卫。所以教会如果失去了这个教义，就像身体失去了灵魂一样。我们经常会拿阿米念主义跟加文主义来对比，对不对？阿米念主义的它的问题，它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它将这个称义的基础呢，它只将部分的这个称义的是放在这个信心上面，它是倡导这个有条件的预定和有条件的称义，就是他们会主张神只选择那些，并且只救那些会信他的人。所以阿米念神学说的严重一点，它就是一个骗局，是一个很残酷的骗局。所以，欧文John Owen，他有个比喻他说阿米念神学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就像一个人承诺给一个盲人1000英镑前提就是你必须得看见对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基督在阿米念主义这个神学里头，他只是半个中保，剩下呢是需要堕落的人类意志来完成，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信基督。所以，他是依靠堕落的人的意志魂，因为这些灵魂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意志，就可以去接受基督，这样就让他们不能完全的屈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靠自己的，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的这种神学的一个结果，就是他只提供一个承诺，一个结局，但是他没办法让你提供这个到达目的的那个途径。所以呢，如果我们将称义建立在我们自己的信心、行为或者任何其他上面呢，称义的根基是一定会崩塌的，就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会掉入马丁路德当初的那个属灵的挣扎里头。所以我们经常问是否足够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追问了。我的信心够不够？我生命中的恩典是不是结出了很多丰盛的果实？我的经历是不是深刻？我做的够不够？是否足够？这样问呢，会让人家掉入一个很绝望的一个深渊里头，就是靠自己会让你感觉到绝望，得不到那个确据。所以我们要记住，就是信心不是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那个完美的信心，那个伟大的信心，强大的信心让我们称义。我们的信心可能是很软弱、不成熟、很胆怯，甚至都有时候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他是真正的信心的话，他就是称义的信心。一个很小的、很软弱的手，如果他能把这个食物放进嘴里，那他完成了那个职责，跟一个强硬的手是一样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手的力量救了你，而是那个食物的好处养活了我们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救赎呢，不在于我们信心的强度，而在于那个祭品的完美，是在基督的工作。所以呢，所以加尔文说信心的称义之功不在别的，只在于 它使我们与基督的义有份。信心就是那个把握的信心，是与基督结合啊，紧紧地抓住他的心，那个信心。所以呢，在这个在信心里头呢，我们拥抱基督，舍弃一切的自我，紧靠着他的道，依赖他的应许。所以用周必克的话来讲呢，就是信心就是将自己将自己的这个 case 完全的交托给基督这位大医生啊，遵从他的药方、他的处方，顺从他的引导，单纯的、完全的依靠他，依靠他已经完成的工作，依靠他这个持续的代求。这个就是唯独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今天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永不改变的真理。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为，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信不是出于我们，乃是你所赐的。主啊，求你坚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使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感觉、行为和功绩，而是天天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也求你使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在所信的道上站立得稳，过着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好叫人看见我们因着信所结出的果子，让人看见我们因着信而带出的好行为。将这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愿你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这败坏的世代中，持守这因信称义的福音，不被异端所动摇，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所改变，而是坚定地传扬了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如此仰望祷告，是奉我们唯一的宗保，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